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是为什么保罗能这样说？因为保罗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啊。这个他会讲下去，当然我们不必这个不必多解释，但是成为你的思路上一部分，而且让你真正的确定知道你所得到的那个认识是真的。他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第四节，他愿意为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刚才我们也讲过，神愿意万人得救。彼得说不愿意一人沉沦啊，现在我在引彼得前书，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你当你读圣经读到那么多的时候啊，彼得后书不前书啊，你就明白他前后连贯起来。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里讲两次提到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件事情从一个根源出来的，从一个根源出来，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这个不仅是自然合理的，并且神必须有只有一位，要不然他就不是神。若是有两位神，这一位神怎么能管理那一位创造的，那一位怎么能管理这一位所设立的？所以不可能。万物的运行，一切事情都让我们明白神只有一位。笛卡尔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笛卡尔是一个哲学家，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观察到一件事情，这个人很会观察的，他说一件事情若是有一个人来做，一定比两个人做的仔细完全而且有次序啊，你懂他的意思吧？今天我们讲分工合作，所以常常说分工而不能合作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将来做的怎么样也不晓得。你就看这个是自由竞争的世界，所以去我讲的教育制度，去写参考书，这个人写一套那个人写一套，将来有几套被人采纳呢？那个不被采纳只好破产，他功夫白费了，白写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一位创造者在背后啊！你看这些屋顶这样，我来过这个房子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那你为什么多出一个房间来呢？那你为什么有个钟呢？一定有人设计过，你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是这样设计的而做出来的。可能你设计的比他好，可是他一个人做的比你们两个人做的会好。这个笛卡尔讲的话，这是哲学家讲的，不然我不敢讲啊。这个人很深的，讲的道理很有道理，是不是？跟今天很多人思想不一样，所以他由此推断，神只有一位，而且有一位神，他是创造者。啊，当然我今天不需要在这讲神只有一位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神只有一位，而且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使徒行传一开始说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这一根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他自己舍命，他是降世为人，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价。你看见没有，这里万人出现三次的，所以保罗在这章圣经里面对于万人的思想相当重啊。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价，到的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现在已经证明出来。福音传遍地极，那些得救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彼得刚刚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情，神把他的灵降在哥尼流家里那些听到的人身上，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和我们一样，并不分我们他们，神的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和我们一样，我们也领受圣灵，他也领受圣灵，没有分别。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你多和一些基督徒接触，基督徒中间爱主的人，这是都是一样，那些蒙神救赎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救的，不管他有知识没知识，甚至有些人穿鞋，有些人没有穿鞋， 一样，一样。我女孩小的时候啊，她的观察力，她看见她的妈妈和她看见她的外婆，她说一样一样，因为她们两长很像，很小就会讲一样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所做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得救都是这样。你和我得救，不能因为我有多一点知识，他有多一点学问，那个人多一点钱财而和别人不同。救主只有一位，在神和人中间中保只有一位，我们得救都是一样的，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是靠着他为我们把他的命请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都是因着他流血，他成全了神的公义，都是因为他为我们舍罪，他肯为我们付上代价。他是神所设立的羔羊，每一个人得救都是靠着这位羔羊，没有分别。到的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更要完全证明出来。因为那时候在宝座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伏在羔羊的面前，在那里侍奉他，他从各族各方各民中间选的人来归给神，归给羔羊，要侍奉他。没有一个人会在天上说，哎，我为什么来这里？不对呀，我不是来侍奉羔羊的。没有人这样说。哎，为什么我在这里啊？救我的不是他呀。没有人会这样说。每一个人都伏在神的面前，24位长老也把他们的冠冕投在羔羊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系统，神是主宰，神是掌权者，羔羊和神坐在宝座上面，这是神所命令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在他的教导里面，我们都看得见。他告诉提摩太说，这是你应当做的事情。他说，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保罗的使命，是一个要叫万人都归神为圣。从圣经的思想，从旧约开始，一开始大祭司的冠冕上有几个字，什么？归耶和华为圣。但是撒迦利亚书说，当主的日子到的时候，那时候马的铃铛上面都挂了一个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神最重要一件事情，神的工作目的和旨意。万人信服真道，要叫万人得救，做万人的属下，他要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不是说把我们的物理化学教给别人，不是说把我们最先进的科学经验，把我们的文化社会的制度，美国人最喜欢把民主制度输出哈，输到很多国家也不太通，因为教育不够，教育不够你怎么输出这个制度法？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每一个那一个国民有相当的知识水准才能成为民主，这是一个今天很少人讲这些事情，很不幸我有这样的思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赞同。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如果民主的制度不建立在国民的素养上面，不会成功。啊，如果都是没有学问，没有任何一点学问的，没有任何道德的，没有任何的观念的，好了，他们说，哎，你一定要投某某人哈，这个人是你的父母官哈，所以你知道共产主义在那里也可以讲民主，到乡下人投票都选共产党员，为什么？他教他们这样投，你非这样投不可，所以也是民主出来的。他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你叫他怎么样为自己的将来定夺？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民主制度不是社会的答案，不是人类的前途，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真民主的情形。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你有知识没有，不管你有学问没有，不管你有钱财没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里面有真的平安，有真的喜乐，有真的力量，有真的道德标准，有真的是非善恶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救恩，这才是万人所需要的救恩。而且神的救恩何等浩大，它也不建立在人的知识上面。你知道知识跟 intelligence 是两回事情，知识不等于聪明，一般人的聪明程度差不多，都有自己谋生的能力，差不多的人都有，只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神的救恩可以临到他。而且不止这样，连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定是非的人，神也一样爱他，叫他里面得到建立，叫他里面得到强壮，叫他一个人受压伤的心灵可以恢复过来，可以得到滋润。神的救恩有这样的能力，你其他一切的制度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保罗说，我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保罗最大的使命。今天许许多多年轻人在这里，昨天晚上我为着年轻人祷告，我相信神要在这个时代中间再兴起人来出来侍奉主，因为神的呼召，使徒就是受神差遣传递那一个真理的人，这一件事情是十分荣耀的。他说他奉派，特别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蒙召做使徒，做师父，做传福音的，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利益，像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有人为了利益说谄媚话，他说我们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你如果读格林多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对保罗的侍奉有相当大的尊重。这不是一个职业传道人，这是一个真正蒙神的呼召，清楚他所做的什么事情。第八节，我们要在十分钟里面把后面几节讲完哈。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讲无愤怒，无争论，争论可以说是讲理由啊。所以你知道，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说愿意男人随处祷告，没有愤怒，没有理由。为什么讲愤，在我们愤怒的时候，在我们讲理由的时候不能祷告，在我们里面灵里面充满了不平之气的时候，没有法子真正祷告。你可以在神面前好像祷告，可以做出祷告的举动来，但是那不是祷告。因为祷告乃是我们和神当中的交通，在愤怒中间，在讲理由的时候，没有真实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知道犹太人祷告举手，今天基督徒啊，这个手下沉不肯举起来，举手祷告，举手祝福，这不是犹太人的规矩。为什么举手？诗篇里面教导我们举手，为什么要举手？把你的心举起来，你没法举你的心，所以你举手，举手你的心就举起来。你怎么举手啊？你不可能这样举手，你试试看，举手，你一举手的时候你心起来了，整个人是往上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往下祷告，不要往上祷告。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怎么祷告的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哈利路亚。所以举起圣洁的手，叫你随处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学会举手祷告，至少你要学会心举起来。刚才有位弟兄说我们心很下沉不能祷告，不错，所以要举手，一举手你心起来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身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她盼望男人祷告，盼望女人呢？她盼望女人怎么样？她盼望女人敬虔嘛，敬神的女人相宜啊。怎么样能够敬虔呢？外面的表现，正派的衣裳，但是呢，你知道这里讲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我就想起现在有些人的衣服，有些女孩子衣服实在是叫男人看了以后不大敬虔。我愿意男人女人一样背一人背一半责任，所以我不说女人不敬虔啊，我说他们的衣服叫男人看得不大敬虔，所以男女都要负责任，是不是？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个编法可以编一整天哦，编头发编一整天，常常不稀奇事情。只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你就看见保罗所看见一个女人的形象是什么？底下这个最有争论的问题出来了，到底女人的 role model stereotype 是什么？啊，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糟糕了，这个话呀。讲起来很多人不服了，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这是保罗给女人的一个 picture。 等到我讲完以后，大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爱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段圣经自古以来快两千年了，对于保罗的人格是个很大的攻击。因为有人认为保罗恨女人，就是 woman hater 啊，那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大男人主义 male chauvinist 啊。那保罗实在也在他实在也没有办法跟人辩论了。那有些人呢就很站在保罗的立场，替保罗打抱不平，所以有攻击保罗的，有赞成保罗的，然后完全忘记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有些人同情保罗，但是不喜欢他的说法啊。那保罗到底说了什么呢？有些人要替保罗打抱不平，保护保罗，但是他又很同情女人，所以就编出来各种想法，说这个是公开聚会的时候讲的，在聚会里面呢，最好男人做教导，女人不要教导啊。那么保罗同时也讲过女先知啊，他又有好几个同工啊，雅基拉、百基拉，百基拉是个姊妹啊，而且有时候百基拉名字在雅基拉前面呢。而且照我看，的确这个 Priscilla 百基拉是有恩赐的女人。他能够把保罗讲的服服帖帖，不是把保罗讲的服帖，把亚波罗讲的服服帖帖，他不是大有恩赐吗？所以保罗的同工里面也有姊妹，他又看见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阿爹和寻都基，你不要以为有阿爹是个男的哈，有阿爹是个女的，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他同工，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重男轻女。有些人觉得这是为着结婚的妇人讲的，这是丈夫的规则。丈夫的规则，所以说是女人不许她瞎管男人，这个男人是指她的丈夫。的确英文里面有这个情形，他说 But I suffer not a woman to teach nor to usurp authority over the man。 所以说这个 the man 呢，就是她的丈夫，因为不是多数，这个单数的。这些做法你看所有 commentary 多得不得了。那么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一个读经的方法，当你不懂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看 commentary， no 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要完全，你知道 commentary 里面所谈的问题是你今天的问题，你就会觉得舒服一点，因为你不比他们笨啊。你今天看着觉得有问题的，他们也有问题，而且两千年来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一个弟兄写的，他的姊妹是很有恩赐的姊妹，常常在教会里面教导，所以他对女人讲到有个特别的看法，你可以看一看啊，我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这本书。所以你知道几千年来这些人说法都各说各的，但是保罗在讲什么？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慢慢我们再看。还有一个问题，虽然保罗在这边讲这些事情，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各种方式、各种 practice 还是不一样，有各式各样 practice。有些人反对女人做任何的事情，有些人可以赞成女人做一部分事情，只要她不瞎管男人，执事会主席不要女人做就可以了，牧师不要女人做就可以了。那有些人认为这是公众场所的限制，在家里不行的。如果你说叫女人一味的顺服，不可以讲话，只要沉静，那么家里面只有男人讲话，女人不讲话了。我发现事实不是如此，你到家里面通常女人讲话，男人不讲话。也许这也是好的，女人在家里把话讲完了，在聚会中少讲话，保罗大概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保罗什么意思啊，也许保罗讲的话是有这样作用，至少有一处在哥林多教会里你们看见，他那里说，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聚会的时候，那些姊妹们有些带着孩子，可能坐在后面，非常嘈杂。你知道在，我们姊妹在很安静，非常安静，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如果人多的话，就谈起孩子们事情谈不完了。而且大概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后面听不见，你晓得吧？所以常常在楼，你知道他们从前聚会的时候，弟兄们坐在前面，姊妹们坐在后面，还有坐在楼上 balcony， 他听不见，说他就，哎，他刚才讲什么？他就在先对他先生喊一喊，吵得不得了。有人这样告诉我，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现象。但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许女人教导，不许女人讲道。这个原文是教导 ，I suffer not a woman to teach。但是我见过有姊妹很有教导的恩赐。那你怎么解释呢？保罗说我不许女人教导，那是不是这些女人这些姊妹都违反神的定规？我不敢说这个讲的情形是不是有历史的背景，我不敢说。 但是我却提出一个属灵的原则。为什么？因为保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讲到男人和女人最合适的等次。女人她所看见的应当是沉浸学道，很奇怪哈，学道就不可以讲道，这不是保罗的思想吧？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学道学了半天，姊妹个个比弟兄都有恩赐，都认识的多，但是讲道是男人，这不通嘛？啊，我不了解。但是这里呢，他讲了一件事情，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浸。I suffer not a woman to teach, nor to usurp authority over the man, but to be in silence.你知道保罗有些话他没有讲得很透彻，这里为什么把三件完全不同事放在一起？他说什么？不可以 usurp， 什么叫 usurp？ 误用权柄。那么难道女人在男人身上有什么权柄她可以误用的吗？所以中文翻都狭管了，是不是？我相信大概在提摩太所遇见的环境里面，提摩太是一个个性非常软弱的弟兄，恐怕在那里有些姊妹们太过热心，我相信，我绝对相信。因为你看提摩太所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柔软而且没有什么声音的，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是对于提摩太一个正面的鼓励，不要在乎那些姊妹们太过分。我相信啊，这不是我的看法，你们可以不接受。那你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负责的人，若是给几个姊妹弄得不像样，他所有一件事情都做不出来。我相信有这样关系，跟提摩太个性有相当关系。我不敢，我再说我不敢把这个当作真理告诉各位，但是我去读圣经，我从各方面看保罗的思想和教训，我看提摩太的个性，我看他教会中所遭遇情形，我看我们教会情形，别的教会情形，有可能因为提摩太是领袖，他不能让一个不是神所设立的领袖在他的上面，那怎么办？保罗说你不要在乎那些女人，有这样情形可能。所以这里讲，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的思想，男人跟女人等是非常清楚的，是什么？男和女一起在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作为顺服的见证。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这样讲，当女人顺服的时候，男人也要看见女人的顺服而被提醒，我们都要顺服神。明白我的意思吧？光是女人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男人，是男人是个代表，女人也是代表，代表教会需要顺服基督，代表我们个人都要顺服神。所以顺服的见证是两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在那里无所谓顺服，我顺服什么？我就坐在这里面，有什么好顺服的？如果我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也显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不管男的女的哈，两个人在一起不会两个人完全一样大的。那个时候顺服的记号就有顺服的关系了。今天神把人分作两种，男人和女人，所以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就是她的头发。这格林德斯简书里面讲，所以我说，当我看保罗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是重男轻女，而是说他可以叫人看见神的等次，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里提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有一切的问题就是为了强出头，所有的问题是因为夏娃强要出头。但是我也可以说，所有一切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强出头超过神。你看见没有？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服在神的手下面，我们要直接跟撒旦打仗打交道，像夏娃一样。所以这里说先造是亚当，后造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什么时候当我们恢复这个属灵的等次的关系，我们肯顺服神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保罗的意思，我相信这是保罗的意思。好，所以他对男人和女人有一种prototype, stereotype, 而这个情形我不觉得是过分，我就讲到这里。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 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